舊約箴言第十二章。在这张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发现所罗门是讲到属灵生命的塑造，叫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。首先是从不同的角度呢，来到是思想到生命那种的成长和塑造。第一节到第三节呢，讲到个人的生活，然后第四节到第七节呢，是讲到家庭的生活，然后第八节至第十三节呢，是讲到这个在社会里面我们怎样成为被社会公认成为一个成功的人。今天我们看另外一方面很重要属灵生命的塑造。属灵生命的塑造是全人的，这个全人的塑造呢，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环节，就是舌头的操练，怎样操练我们的舌头。在第十三节至第二十三节是讲到舌头的操练。首先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十三至十六节，讲到舌头的威力，言语的威力。特别讲到个人方面，我们明白知道神给我们语言的能力能够是产生巨大的威力。然后第十七至到第二十三节呢，下礼拜我们思想的就是讲到，既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么巨大的威力的时候，我们怎样是透过言语的能力与人相处，在社会里面呢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，是靠着语言的能力。今天我们思想的就是语言的威力。语言是神赐过给我们的一种独特的人类所拥有的恩赐。没错，天使都有他的言语，是吗？保罗告诉我们，而神呢给我们人类有独特语言的恩赐的能力，叫我们能够与神有沟通，神又能够向我们讲说话，人与人之间有沟通有来往，是透过语言的能力。而因为我们有语言文字的能力，我们同其他的动物是不相同的。其他动物是不能够建立一个文化，其他动物都有沟通但没有语言的能力，好像我们一样。所以我们人类能够建立一个的文化，能够有历史是这个动物没有的。所以我们为这方面呢，我们感谢神。语言的能力，我们看在圣经里面，神用祂的言语来到创造这个的宇宙万物。语言的能力何等大。当人类堕落犯罪之后，这个的神起初的创造被污染了之后呢，我们看到神要重造这个世界，重建这个世界，从人类开始。所以神怎样来到重造，再一次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呢？就是透过他的儿子道成肉身，神的话语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。所以神透过他的话语再一次有新的创造，由人类开始成为新造的人。这个污染的宇宙万物再一次透过人类的努力呢，我们能够再一次重建起来。语言的能力何等的巨大。可惜今天基督徒不知道，原来我们拥有这么巨大语言文字的能力，但不信的人呢，他们很多时候却是能够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马克思曾经讲过一句说话，如果你给我26个原制的士兵，我就能够征服全世界。这26个原制的士兵呢，他是指到英文的26个字母，是吗？那他真的在上个世纪中的时候，全世界差不多一半的人口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。弟兄姊妹，神给我们有语言的能力，我们怎样好好使用这个语言的能力呢？求主今天教导我们。第十三节，首先我们看到语言第一方面的能力。这里说，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络，但义人必脱离这个患难。恶人的生命里面呢充满罪恶，他的口所出的呢都是过错的说话。这个过错呢，就是犯罪得罪神又得罪人的一些的说话。恶人之所以讲恶的说话，就是因为他是恶人的。所以语言是什么呢？首先是反映我们的生命，好像我们生命一面镜子一样。医生要检查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方法，但要检查一个人属灵的生命， 佢嘅品格嘅时候，我哋只要听佢所讲嘅说话，唔使内窥镜系咩？佢说话一出嚟嘅时候，我哋就知道佢系一个点样嘅人。所以语言几咁重要呢？恶人嘴中嘅过错系自己嘅网络。嗱，我哋特别留意呢度提醒我哋，恶人自私自利要陷害人嘅咩？所以用佢嘅言语发出一啲嘅犯罪顶撞神、得罪人嘅说话，本来就系要嚟到系破坏人嘅生命。嗱，呢度话咧，佢系成为自己嘅网络。佢唔知道，当佢咁样发出一啲错误嘅说话、犯罪嘅说话嘅时候咧，要害人，其实最终害到自己，又害别人，又害自己。言语有破坏生命嘅能力，呢度话我哋听。呢度系首先圣经所罗门喺呢处提醒我哋嘅。我哋唔好以为咧，我里边唔中意一个人，我闹佢，冇错佢，你闹佢，佢听到，佢会受伤害。但你自己呢都要留意，你所讲唔好听嘅说话呢，系成为自己嘅网络，害到自己。圣经讲到人用说话呢点样嚟到系犯错呢？首先对神方面系咩？我哋讲一啲系犯错嘅说话，得罪神嘅说话。得罪神嘅说话，我哋留意两方面，我哋好容易系有咁嘅错失嘅。不信嘅话，对神讲唔信神嘅说话，嗱，唔信嘅人，你同佢传福音嘅时候，你要信耶稣嘅。哦，我一世都系信自己，我使乜信耶稣？净系都靠自己，我都掂噶啦，到现在都掂啦，使乜靠你嘅耶稣？咁样嘅说话咧，系不信嘅说话，系得罪神啦。基督徒好多时候，我哋有意无意之中咧，我哋都容易犯上呢个偶然嘅错失嘅说话吓，好似呢个嘅撒加利亚一样，施浸约翰嘅爸爸。在圣殿那处施职的时候，天使告诉他，你就来生一个仔了。他说，哇，我这么年纪还生仔？一句这样简单不信的说话，我们看到的效果是怎样呢？神刑罚他哑了40个礼拜，40个礼拜不讲得说话。不信的说话是严重的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容易我们犯的是什么得罪神的说话呢？埋怨神的说话，埋怨神是因为不信神。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警惕。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，脱离埃及的时候，旷野里面就很多埋怨的说话，没有水饮又埋怨神，没有食物食又埋怨神。去到迦南旁边探视回来说，哇，那个地方的人很高大威猛，哇，那就不行了，又埋怨神了。我们怎样进去这个迦南美地呢？因为他们一而再的不信埋怨神，结果怎样呢？每次都遭受严重的刑罚，死了很多人，入不到迦南，要在迦南那个地方入不到迦南，在旷野40年的时间，在那处游荡。很可惜，是吗？本来很短时间就入到迦南了，但可惜要40年的时间，那人死了，然后第二代才入到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经意有时呢轻微讲的说话，我们都要负责任的。哇，神啊，对不住啊，我是偶然的。没有的，神话呢，你讲了就是的。你心里面是怎样呢？你代表你心里面发出来的说话。所以这个讲呢，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络，以色列人。结果呢，害到自己，是不是？对人讲一些得罪人、冒犯人的说话。这也给我们看到呢，冒犯人的说话所带来巨大破坏的能力，低贬人的说话，自高自大，看不起人，讲说话呢顶撞人，有时出于嫉妒。结果这里呢，我们所讲的这些低贬人、自高自大的说话，不单止伤害别人，更加是伤害到自己。有时我们不觉得的，我们以为说，我讲了出去啊，得罪了他的事，不知道呢，这里提醒我是自己的网络来的。一个的年轻人去超级市场去工作，做一份工，初初去到的时候就一件为难的事情了。一个家庭主妇就问他，喂，我想 买一个生菜，但系咧我只系要半个嘅啫，你可唔可以卖半个生菜俾我咧？佢话唔得唔得，我哋唔卖得半个生菜。呢个妇人咧同佢理论一番，佢好唔高兴啊！可能我入去问下经理，咁啊入到去经理室嗰处，见到经理嘅时候，就对经理话：经理啊，外边咧有一个又丑又唔知点样糊里糊涂嘅女人，佢想要买半个生菜喎。啊，嗰、那个经理一听到嘅时候，瞪大眼望住佢。又望住佢後面喎，佢擰轉頭一睇嘅時候，哦，那個婦人跟住佢入經理室嘅，佢都唔知道。但呢個年青人咧好聰明啊，佢即刻就話，同時咧另外一個婦人咧就好就係、是、呢個咧跟住我嚟呢個咁靚咁好嘅女人咧，佢要另外嗰一半嘅生菜喎，得唔得咧？啊，佢以為好聰明啊，兜唔得翻轉頭啊！如果你係經理，你都知道呢個人有問題係咩？结果损失的是自己，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络。有时我们用言语发出巨大破坏生命的威力，我们经常说用刀用枪那些的暴力，是吗？但我们常常提醒圣经讲到，特别耶稣基督讲到言语那种的暴力，用言语伤害了很多人，甚至杀人的生命。所以言语是可怕的，可以产生可怕的破坏生命的能力。耶稣说如果你闹人是魔力，是蠢人，有闹人是这个拉加废物，不免受，一定会受公会的审判和地狱之火，多严重，是吗？有时我们不经意而已，闹人那么蠢的，低贬人的生命不止。神造的人你说他那么蠢，不知得罪人得罪神，说他是废物，神造的废物吗？又得罪神又得罪人，是吗？不免受公会的审判，地狱之火。所以耶稣说在末日的时候，他回来的时候，一句闲言闲语呢都要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受审判。可能我们都不记得这些闲言闲语了，是吗？但是神记得，神记得，耶稣基督记得。咁我哋点样避免用言语去破坏我哋同神嘅关系、同人嘅关系呢？有两个原则我哋要常常记得嘅。我哋唔知道讲咩说话嘅时候就唔好讲咯。喺好多场合里面咧，我哋成日觉得啊，个个讲我唔讲唔得系咪？但我哋又唔知讲咩说话先啱啊。当你唔知道讲咩说话嘅时候就唔好讲咯。因为当你唔知道讲咩说话而唔讲嘅时候，人哋对方只是以为你不识嘢，但当你一讲的时候，人家啊真是证明他不识嘢了。所以求神帮助我，你不知道讲什么说话就不要讲，不要像彼得一样，把耶稣在山上黑门山上，哇，这么好的景象，属灵的大会，他又不知道讲什么说话就噏错了，叫做破坏了整个气氛，很可惜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两岁就学会讲嘢，两岁之后呢穷一生的能力要来控制我们讲嘢的能力。因为这个舌头是可怕的，不讲嘢有时呢对很多人来讲呢难过讲嘢很多的。所以学讲嘢呢先学不讲嘢。这个苏格拉底呢他招收学生，其中一个年青人找他呢来到是教他怎样演讲。苏格拉底见到他，因为懂得他，他说你的，如果你来要我教你呢，我要收你双倍的学费。我为什么人家收那么多钱你要收我双倍的学费啊？因为我首先要教你怎样不讲话，又再教你讲话，你只是教他讲话就可以，你要教先教你怎样不讲话，就是双倍，他双倍的能力来帮助你，他要收你双倍的钱。神可能对我们很多人都要这样，是不是双倍的能力先教我们怎样不要说话，又教我们怎样说话。第二个原则，我们怎样来到是避免舌头去伤害人呢？就是不要这么快回应，特别是讲刺激我们的说话，我们不要这么快回应。好像雅各书第一章教导我们要快快的听，好小心好谨慎去听，要慢慢的讲，慢慢的发怒。这个是很好的教导来的，求主教导我们要操练自己， 我们懂得怎样安静不讲说话，尽量少讲说话，会带来给我们很多的祝福。因为言语有巨大破坏的能力，出了去收不得回来，除非我们懂得写下，然后才讲，是吧？我看看，咦，原来这些是我要讲的，那我们就会将这纸呢揸住佢抌咗垃圾桶。你话有冇可能系咁啊？有一个姊妹系咁样啊，佢个喉咙有问题，个医生同佢话咧：你如果要好翻咧，要6个月唔好讲说话。啊，我有一个丈夫6个儿女，咁点样可以6个月唔讲说话咧？但系为咗健康而故咧，佢就真系遵照医生嘅吩咐，6个月唔讲说话。咁点样同屋企人沟通咧？屋企唔同嘅地方咧，放好多嘅纸仔。同屋企人溝通，我經過6個月之後咧，真係好翻。咁嚟問佢：呢6個月點樣過法啊？會唔會對你有好大影響啊？哇！佢我領受好大好多。佢話我啲仔6個月過咗之後咧，我啲仔女係安靜咗好多，因為佢安靜在先係咪嚇？一陣咧安靜咗佢，跟住安靜。我另外咧，我發現一樣嘢，就當我每一次要寫張紙。贴在我的仔女的门口，那时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我写下之后很多纸呢给我是立刻捏了它扔在垃圾桶，一看到自己要讲的说话呢就觉得不妥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，是不是？我不是鼓励你这样跟人沟通的，但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，冲口而出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冒犯了神，冒犯了人，带来生命巨大破坏的能力。所以这里所罗门告诉我们，言语舌头有巨大破坏的能力。第14节他讲正面，这个的言语舌头呢又有巨大的祝福别人的能力，带来别人的福气，造就人。14节这里说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，人手所作的必为自己报应。我们留意应对上面那节经文的时候，这里说人口所结的果子，当我们好像一棵树一样结果子，我们常常说树结果子不是为自己嘛，我未见过一棵树吃自己的果子的，树那么辛苦结果子是为了别人，是吗？所以我们要用口讲一些造就人的说话，这个是嘴唇的果子来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恶人所讲的说话呢，结果成为自己的网络。我们看到这里同样的呢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，得美福是我们自己。当我们用言语造就人，祝福人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是得到很大的福气。几咁好，是吗？那我们在这里圣经教导我们怎样结舌头的果子呢？第一样要结舌头的果子是对神的方面的。希伯来书第13章告诉我们，当靠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。第一样东西要结的果子就是寻求赞美神，用诗歌赞美神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在家自己唱歌，心里面唱歌赞美神呢？赞美敬拜神感谢神是我们基督徒首要的责任来的。那这里我想先回答一个问题，因为有经常有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，他问的时候不是挺有意思，有时就说有些不信的朋友要我问你的，他问的问题就是，为什么圣经常常要求我们赞美神，要求我们敬拜神呢？他们觉得你的神是自私，自我为中心，常常要人敬拜他，赞美他。我想基督徒呢，很多心中都有这样的问题，是吗？又说是我们首要的责任，又说要我们呢以别人为中心过生活，但是神呢又时时要我们赞美他敬拜他。有这个的答案很简单，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说话，你经历过神的伟大和权能，你经历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的说话，你就必然不会问这样的问题，是吗？不信的人情有可原，他未经历过神的伟大，他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的慈爱。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，我们经历过神的伟大，经历过神的慈爱的说话，我们必定不会讲这样的说话。我们必定很认同圣经说我们要赞美神，这个是我们首要的责任。 你试想一下，一个年轻人是妈妈呢自细好辛苦养大佢嘅，妈妈穷啊，日夜做工作，有时挨到晕咗呢都起身咧继续做工作，为咗要养大呢个仔。呢、这个仔个眼有问题嘅时候又捐只眼俾佢啊，个仔个肾有问题嘅时候捐个肾俾佢。在意外的里面为个仔的缘故救个仔的缘故呢，不见了只手不见了只脚，到了个地步呢自己不能够工作了。周围的人对这个仔说，那你这么大个仔妈妈自小这么辛苦养大你，你要好好孝敬他，你要好好跟妈妈讲好听的说话，好好照顾妈妈。如果这个仔说呢，为什么我要孝敬我妈妈，为什么我要跟妈妈讲好听的说话，有没有作为儿子的经历过妈妈这样的慈爱，这样的伟大，他会有这样的问题呢？必然不会的，是吗？会就是因为他没有真的经历到神的伟大，经历到神的慈爱。不信的人，我们为他祈祷，他会有这样的问题。但另外一个问题呢，我们需要在这处留意的，就是如果嘴唇的果子赞美神，圣经要求这个是我们人生首要的责任，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呢，我们未曾做得到。在神面前祈祷的时候，总是想起很多我们的忧伤难过的事情，所以对神很多的不敢正式埋怨，都是苦苦哀求神啊，我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你恩待我，你保守我，忘记了赞美神，忘记了感恩。回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前面那句是唱诗的，不用那么早回啦，因为唱诗是诗班的事嘛，不是我的事啊。有人做一个统计，美林浸信一个的音乐家叫 Donald Hilstead， 他说呢 40% 的敬拜者以为教会里面唱歌呢是诗班员的事。我想这个数字已经很保守了，可能不止 40%， 是吗？诗班才懂唱歌，我们不懂唱歌就由他咯。我们回到来教会敬拜神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。如果是的时候，将来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怎样唱歌赞美神，因为 我不懂音乐的，就学咯，是吗？你说走音的，神不怕你走音的，神最怕你没心唱歌。所以这个 Hilstead 又说呢，今天不是我们有没有声音歌颂赞美神，今天的问题呢，我们有没有歌好唱，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啱的诗歌可以唱。我们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歌可唱，意思就是我们有没有经历神的恩典。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唱古旧十字架几百年前的诗歌一样那么新鲜，是吗？一样变成新歌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唱新歌，当我们在神面前有新的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就懂得用新歌来到颂赞祂，旧的诗歌都变成新。求神恩待我们，教导我们怎样赞美祂。这个是用嘴唇发出正面的威力赞美神。对人方面呢，我们都要懂得称赞人，这个都是我们一个责任来的，对人懂得怎样称赞。但是称赞人要留意，可以帮助一个人，你都可以毁灭一个人。所以称赞人是都挺危险的事情来的。你这个人不懂得领受的时候呢，他飘飘然，那就很危险了，觉得真是你所说的真的。所以我们称赞人又不要随便这么称赞，他真的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，真的帮到这个人的时候，我们要这样来到鼓励他，称赞他。在我们随便要讨好人称赞人的时候呢，又不知道这个人成不成熟的时候，他不懂得归荣耀给神，就好像希律王一样。他说你讲话你已经讲好像神一样，不是好像人，他欢喜到不得了，即刻神击杀他，因为他没有归荣耀给个神。鼓励和称赞可以叫一个小孩子成才，但是很少，我想教育家都同意，很少小孩子是被你闹成才的，是被你鼓励称赞他成才。所以拍膊头所能够成就的远远比一巴掌所能够成就的 去求主教导我们，好适切地懂得怎样去称赞应该接受称赞的人。但是还有一种的嘴唇的果子，正面的言语的威力，就是在于安慰人。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，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，末世必然充满很多的患难、痛苦、困难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预咗的，因为圣经老早就说末世的患难会越来越加深。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这个世代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一些懂得安慰人的基督徒，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恩赐来的。我们都要操练自己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，周围都满有一些需要我们安慰的人。但问题是我们懂不懂安慰人呢？什么样的人最懂得安慰人呢？经历过痛苦患难的人最懂得安慰人。所以当我们在痛苦患难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很希望这个患难快点过去。但患难没有过去的时候，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忍耐学功课，又当神叫我们在患难里面出来之后，我们懂得去安慰别人，成为这个时代的劝慰子，时代需要这样的人。但我们怎样安慰人才能够真正安慰？有很多人不懂安慰人的结果是人家感受是觉得很不妥当，因为我们不懂安慰人。最好就从一些有经验的人他口里面，我们知道怎样安慰人。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，从灵柩旁边的观点，因为他在几年之间呢，这个写书的人有三个儿女相继离开世界，这个做父亲的痛苦到不得了。那他写了这本书讲他的经历，其中他讲到安慰的问题。他说有一个人，当我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入来我家的时候，他坐下就开始讲一堆的事，跟我讲神做事的方法是怎样。讲完之后又讲一大堆为什么有这样的苦难临到你。讲完之后又说我们基督徒将来有盼望的。讲了一大堆之后，他说他越讲的时候，我心里面越烦，我很希望他快点离开。终于他都离开了。他又另外一个人入来，他坐在那树，他没什么说。当我讲说话的时候，他很简单地回应我，我问到他为我做简单的祈祷。我过几钟头很快脆过去，当他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很不舍得他离开。圣经教导我们在罗马书第十二章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所以其实即是说什么都不用说，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安慰人的时候，你坐在那树捉住他的手为他祈祷，跟他一起流眼泪，这个是最好的安慰。维多利亚女王呢经常都微服出巡，有时他又去到民间那树了解疾苦。有一次他去到一个老人家的家的树，知道他有苦难，要给他安慰他。格里伦士知道维多利亚女王来，大家都很想知道究竟维多利亚女王怎样安慰这个妇人。所以当女王离开之后，他们蜂拥走到这个妇人家那处。女王走了，女王刚才跟她讲什么说话？我女王一句说话都没有说，她只是捉住我的手跟我一起流眼泪。这个就是安慰，是吗？最有效的安慰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第三方面呢，我们要结的果子，嘴唇的果子，有威力的果子。最有威力的嘴唇果子是什么呢？我相信是福音的果子。当我们懂得传福音的时候，跟人讲耶稣基督，跟人讲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，这种的言语所发出的能力呢，我相信是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比拟的。所以我常常去安立一些人做牧师的时候，我都有很大的感触。啊，这个人将来传福音，用神的话语造就人。啊，这个人呢，将来要发出巨大的能力。所以我的感受就是，在个安立典礼里面呢，比美国最有权势国家的总统的就职典礼呢，更加有意义。 将你呢个传道人或者我哋普通嘅人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嘅时候，嗰种嘅威力啊，正面嘅言语嘅威力，嘴唇嘅威力，系冇任何世界上面最强大嘅军事嘅能力能够比较嘅。求主帮助我哋，神俾我哋有咁大嘅恩赐，能够讲福音。我哋向周围有需要嘅人讲咗几多福音啊？前两日我去神学院，仲未开学，咁我去到嘅时候咧，就有两个嘅两个年青人，一对夫妇吓，佢哋好欢喜见到我嘅时候咧，就走嚟揾我，啊你唔识我哋噶啦，我哋识你，因为咧二十年前你喺我哋教会讲道嘅时候，我哋信咗主，依家我哋奉献要侍奉神，全时间侍奉神啊，好开心系咪？我哋记唔记得你嗰次讲乜嘢啊？唔记得了，你讲一句说话咧，帮到我哋吓，我信咗主。一句说话，求神帮助我哋，俾我哋懂得点样去用神俾我哋语言嘅能力嘅恩赐，将福音讲出去，改变人嘅生命。嗱，呢度仲有一样提醒我哋，呢节嘅圣经系喺正面言语嘅威力嗰一处，因为人因口所结嘅果子必饱得美福，人手所作嘅必为自己嘅报应。即是说我们不单要讲要做的、啊、有很多人只是懂讲不懂做。你今天最有威力的那种言语呢，就是手所做的去配合。我告诉你福音是好给你呢有喜乐平安，但是你自己又没有喜乐平安，那你怎样传福音呢？你说信耶稣之后呢，我们做一个好人，你自己又不是一个好人，那你怎样传福音呢？人手所作的必为自己的报应，去配合我们口所说的。第三方面呢，这个给我们看到另外关于言语的威力我们要留意的。第十五第十六节，你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为是为人肯听人的劝诫，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，通达人能忍辱藏心。这里用另外一个角度讲到言语的威力，我们不单止要讲讲言语出去帮助人，我们更加要懂得听去领受。所以圣经很着重到我们讲同时要听，一个只是懂讲不肯听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一个自义的人。神所最憎恶的就是只是懂讲不肯听的人，自义的人。为什么我这么讲？因为你看看四福音，耶稣基督，你有没有留意呢？从来没有闹那些的罪人的、啊、最大恶极的犹大，耶稣没有当面斥责他，没有当面闹他，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钉钉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的说话呢，就神啊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耶稣对罪人讲赦免的说话，没错，神憎恶罪恶，但是神怜悯罪人。但是在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，耶稣斥责得最厉害的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，因为他们自义，好像这里所说的愚妄人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就是对，他们就是好的，所以他们不需要耶稣基督。耶稣斥责这些自义的人，耶稣对罪人讲赦免的说话，你是罪人肯悔改，有悔改的机会。但是自义的人呢，耶稣认为他们不会肯悔改，好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。所以这个教导我们要学习去听，不要做一个呢见到人的时候就哇讲讲讲一大堆，人家讲半句说话即刻截断人家，又讲一大堆下去，这样是不懂聆听的人。是不是聆听？这里说聆听呢，帮助我们得到福气。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，他之所以为智慧人，就是他肯听人的劝教嘛，所以他成为一个智慧人。有一个机构的主管，一个牧师，他来不来就打电话，他说我来探你，还跟你聊聊天。他起初来打电话来为你探我的时候呢，咁邊個嚟探我，我都好歡迎嘅呢，特別係一個牧師嘅朋友。佢起初嚟嘅時候，我以為佢想 找教会捐钱支持他的机构。一次来他又没有讲到机构要钱，两次来又没有说机构要钱，反而我问他你机构情况怎样。他来到只是谈一阵偈，他又不会谈得很久就走了去了。我成日很不明白为什么这样，他又很不得闲的，那为什么没什么来找下我呢？是最近我发现他原来是这样的情况。一次好多几个人大家一起倾偈嘅时候，佢话：张牧师，你记唔记得咧？上次我去你嗰处，你讲一句说话咧，俾我好大嘅帮助。我讲咩说话啊？佢讲咗嗰句说话，我自己都系不经意讲嘅，话俾佢好大帮助。咁又跟住佢点讲咧？我经常都去揾我所尊重嘅一啲嘅牧师或者嘅朋友嘅牧师咧，同佢哋倾下偈，从佢哋领受，从佢哋得到一啲嘅好处。嗱，呢个人好识聆听嘅。一个谦卑的牧者，他肯聆听，所以他的工作做得很好，因为谦卑肯聆听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都做同样的人。这里还有一个愚妄人的后遗症是什么呢？愚妄人就是人家讲说话不喜欢的时候立刻他就爆出来。所以愚妄人和通达人这里有一个分别。第十六节，愚妄人听到不合耳仔的说话的时候立刻流露表达他的愤怒，发怒的时候所说的说话往往之后会后悔。但通达人不是这样，他听到人家攻击他的说话，不好听的说话，他能够是忍辱从修。原来这里讲到他将这些羞耻收起，本来他要爆出来的说话他将他隐藏住爆出，因为他知道讲出来的说话是耻辱，他自己是耻辱来的。愤怒的时候所说的说话，真是愤怒的人就那个口呢张得很大，个眼就躲埋的了，看不到东西，个口就讲一大轮嘢。那个时候呢就很容易是得罪人，但是智慧人呢懂得在这个时刻不要讲住，忍辱从修，一讲的时候就是羞耻的说话来的，就是耻辱的说话，被人看低的说话。你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懂得怎样在言语上面被神大大的使用，知道言语的威力同我们一生的功夫来到是控制我们的舌头，让神帮助我们运用我们的舌头讲造就人拯救人灵魂的说话。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将自己再一次交托你的手中，帮助我们要得怎样好好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操练我们的舌头，与我们的舌头能够大大荣耀你的名，叫人得到帮助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